的茶经敬拜和赞美。然后谢谢云飞哈，您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每天就是靠神的恩典，只能注目看耶稣。所以我们第一首诗歌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唱注目看耶稣。
登场
烦恼苦中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
真的是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更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真的只能定睛仰望，看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外边的声音太多，外边的事儿也太多。我记得原来我们有讲过一个cashier 数钞票的问题，不知道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那个 cashier 数钱很厉害，什么假钞都一摸都知道。人家就采访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能够什么假钞都变得出来。他说其实他的秘诀就是他只知道真钞，因为只要跟真钞不一样的都就是假钞票。所以说真的是求神带领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我们都真正的只能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也只有唯独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才能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新鲜的、怪异的或者貌似真理的东西真正的抛开，来单单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谢谢你赐下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也让我们能够来祷告来跟随你。感谢你赐下这样子美好的星期五的晚上，让我们弟兄姐妹们真正的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你，来跟随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唯独只能依靠你，我们不能靠自己，也不能靠兵马，也不能靠世上的执政掌权者或者谁有权利。主要唯独你是我们的依靠，也唯独你才能够赐给我们真理。主要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和敬拜，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真正的来跟随你，让我们来依靠仰望你。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和我们弟兄姐妹的相聚，也求你赐福给冯涛弟兄，让他能够讲出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话语。主啊，你就坚固带领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下边来唱第二首诗歌，唯独依靠你。
写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远离过，出真实的我，多么不挣扎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
真的是感谢主啊，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是吧？也求你啊，真正的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得着。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给红桃弟兄。好，我们开始我们今晚上的查经学习。
我先问一下福山，今天需要翻译吗？
感觉上不需要。如果弟兄姐妹这种有需要的话，可以吱个声，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翻译了。一二三，好，不翻译。
好，谢谢，
谢谢。
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立位记。那么今天我们是到了立位记的最后一章。那么事实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立位记26章就已经对整个立位记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和回顾了。哎，但是又有立位记27章好像是有一点补充的内容，这里就谈到人向神许愿，然后呢人又后悔，然后要把这个所许的愿又想就是交给神的东西又想拿回来，这时候就要赎回来。所以利未记27章就是在讲这人向神许愿，然后呢又还愿，然后还愿之后呢人又后悔，要把这个所献给神的东西再赎回来，这样的一个神的所定下的定规。那么我们今天来读利未记27章，我们同样的我们还是来思想神借着他的话语要给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启发或者思考。我们一起看到眼前的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7章啊，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34节。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起来读利未记27章1节到34节。一节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估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估定，价银50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估定30舍克勒。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估定20舍克勒，女子估定10舍克勒。若是从1月到5岁男子，你要估定5舍克勒，女子估定3舍克勒。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估定15舍克勒，女人估定10舍克勒。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估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估定价值，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估定，就要以怎样为是。他若一定要赎回，就要在你所估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5。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估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估定，就要以怎样为定。 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仍旧归他。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一赫梅尔，要股价五十舍克勒。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算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准定归他。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再不能赎了。到了喜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他若将所卖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喜年，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凡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圣所的平二十基拉为一舍克勒。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了，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但一切永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地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认识圣经的话语，明白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更是可以按着圣经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这里所说的这个情况呢，在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是不常见，就是所谓的许愿和还愿。那么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比如说有虔诚人，他们向神许下愿，他们要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或者自己的牲畜或者自己的房产要献给神。但是因为人的软弱，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要后悔，那么呢上帝许可 这样的人可以把他的所献的这些人牲畜或者是房产可以赎回，地产可以赎回。那么还有许愿，就是有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祈求神能够怜悯他，或者神能够满足他的答应他的要求，满足他的愿望。后来神怜悯了他，神成全了他向神所祈求的。那这时候呢，当人向神祈求的时候，人会许下一些愿望，比如说神，你如果怜悯我，你如果就是成就我向你所求的，我要怎样怎样。比如说你像雅各，当他从他的父母家逃亡之后，主要是逃离他的哥哥哈以扫，然后逃亡之后呢，在路上他就向神许愿，就是如果神你保守我有一天能够平平安的回到父家啊，我就怎样怎样，我就把我凡所得的十分之一我就献给你。这就是一个许愿。那么很多人呢，他们向神也许下类似的愿，许下这样的愿。那么当后来呢，神成就了之后呢，人还愿，按照他当时所许下的还愿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又觉得后悔，感谢神，神慈悲怜悯，所以神许可，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把你献上的可以赎回来，啊，所以呢，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这27章的经文主要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人因为许愿之后还愿，会把有些人钱比如说很钱，他把自己献给神，完全献给神，或者自己的儿女孩子或者自己的牲畜或者自己的地产献给神。但他要赎回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这里呢，就分别谈到以房产地产要赎回会怎样，还有也谈到永献之物是不可以赎回的，有些是永献的，比如说十一奉献，比如说这个凡牲畜当中投生的洁净的，这是永远献给神的那么24节就是以整本立位记整卷立位记结束的一句话，就这些是神所通过摩西吩咐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从这个利未记27章谈到许愿我们也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一个统一的原则，就是人不要轻易的许愿，不要轻易的向上帝许愿。那么在新约主耶稣说，人不要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在传道书，旧约传道书5章4到5节，圣经这样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呢，这里其实是提醒人和警告人，向神许的愿，你不要到时候就装作忘记了。事实上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我见到很多的不是个别，而是经常会碰到基督徒家庭，基督徒这样的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我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我让我的孩子如何如何，我要让我的孩子如何如何，很多基督徒父母都会说，哎呀，我让我孩子以后做牧师，让我孩子以后做宣教士，我经常听到一些父母讲这样的话，但是事实上呢，很多人也就忘记了，很多人也就忘记了，可能忘记他当初向人说，或者他心里是想啊，我是向神说的这些话，他都忘记了。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说，有时候会刚信主的时候也会被圣灵被神的爱所激励然后也会说我要如何如何如何的来爱主，如何的来侍奉主我要如何的来 过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可能他也把他讲的这些话呢也都忘记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向神许愿，你许了愿就要还啊，不要不还，因为神不喜悦人向他许愿然后不偿还。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特别来思想的。第二个，我们在刚才所看到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你还愿的时候，献上的一些牲畜，你要把它赎回来的时候，你是要多加五分之一的。然后这个定价不是由献的人定，是由这个祭司定，祭司定多少就是多少，你不可以就是去争辩。然后呢，在这个定价之上还要再加五分之一。那么这里也谈到事实上赎回以献之物你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里谈到人男人是多少银子，女人是多少银子，然后什么年纪段是多少银子你要把它赎回来的话你要付出多少钱。我们会看见这些这些价值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就从这段经文就会说，哎呀你看神就把人分成高低贵贱有的人贵重，有的人轻贱，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人都是不平等的。所以进而有人就把这样就抓住圣经这一段经文就推广开去了，就说有些人是特别宝贵的或者他肤色怎么样啊，他是怎么样的血统啊，他就是宝贵。或者有些人说他就是低贱的因为他的什么肤色怎么样啊，或者血统怎么样，他就低贱。所以这些是人骄傲自私的想法，这不是这一段经文所表达的。这段经文确实是把人分成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男人价值比女人高然后呢成年人的价值比小孩子高或者比老人高然后有很多很多这样。那这表明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给不同的人定价值这件事情，有一件最前提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人，所有上帝的选民赎罪银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富有，无论是贫贱，无论你是什么年纪什么年龄这样的人，你的赎罪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上帝都是用一样的代价或者是至高的代价来拯救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永恒的价值或者救赎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的血是无价的，是宝贵的。耶稣的血为所有人流，为老人流，为小孩子流出来为男人流出来，为女人流出来，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所付上这样救赎的代价。所以赎罪银的价值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会看见这跟今天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确实是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现象比如说在一些条件非常紧缺的时候，人们会做出取舍救哪些人不救哪些人，或者把这个资源用在哪些人身上或者不用在哪些人身上所以这是人的世界。但是在神那里呢，所有的人永恒的价值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记27章这里谈到这个人的价值不同呢？有的是算五十可色勒，有的是算低一点的价格。这里是谈到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要在为神所用，被上帝所使用。我们知道这些全部是献到神的面前。那么每一个人被上帝所使用，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罗马书12章3到6节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按着圣灵，按他自己的灵分赐给人不同的恩赐，就是我们所得的恩赐，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是不同的。那么主耶稣也谈到 那个比喻，就是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那个比喻，就是主人给他的仆人是不同数量的银子。那么呢，主人要求他的仆人呢，就是要赚回多少银子，要简单说就是要为上帝所用。上帝在你这里投资了，那你就要为上帝所用。那么得五千两的呢，他叫赚五千两；那么两千两的呢，他叫赚两千两；那么一千两的呢，他就应该要为上帝赚一千两。这是一个比喻哈，这是耶稣基督的比喻。当然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去给他赚钱哈，不是这样的。但是上帝就上帝分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要竭尽全力的使用出来，按照神的心意竭尽全力的要发挥出来。所以呢，上帝会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会大大的使用一些人，比如说摩西，比如说大卫啊，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比如说那些先知，彼得啊、保罗，这些伟大的圣徒、使徒，上帝会大大的使用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也要把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交给他们的恩赐，要完全的归给神，要为上帝所用。所以在人看来，他们的好像价值就很高一点。如果给他估价呢，他可能就是五十可色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圣经谈到是隐藏的器皿啊，比如说与以利亚对照的，是有七千个人所不知道的隐藏的上帝的忠心的见证人啊，上帝知道。上帝说有七千个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么这七千个人是看不到的，以利亚看不到，以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来见证神，为一个人为神站住。结果上帝告诉以利亚说不是这样的，上帝说还有七千个隐藏的，他们才是没有向巴利屈膝。所以这七千个人呢，在人看来他们就看不到，他们好像就是他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上帝那里看呢，这七千个人有最宝贵的价值。所以但是在人看来，这七千个人可能就是隐藏的器皿，或者小用的器皿，没有什么用，上帝没有用他们，这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但是上帝那里看呢，这些隐藏的器皿，好像看起来没有怎么使用他们的器皿，其实是有宝贵的价值。所以我常常在感谢神，在思想，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在我们人看来已经很堕落败坏了，在我们人看来今天这个世界人心里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和悖逆，但是上帝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今天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为神的名做见证的人啊，我们人可能看不到他们，可能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乡村，或者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教会，哎，有上帝忠心的儿女在那里，我可能没有被人知道，在人看来好像上帝没有大大的使用他们，但是因为他们这地上仍有义人，所以上帝的审判还没有临到。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上帝还是要等忍耐等候罪人能够悔改，或者是上帝呼召拣选的人能够得救的人数能够添满所以简单的说哈，就是我们在这里不要有一个误解，在这里呢把人定为不同的价值，比如说成年男人多少钱，女人多少银子，老人多少银子，小孩多少，还定上不同的价值。我们不要根据这一段经文就是去把人定为高低贵贱，我们只能说每一个人被上帝所使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上帝给他们的多，上帝就要从他们那里收取也多，比如说摩西，上帝把一个杖给了他，上帝说他凭着这个杖，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就代表上帝，所以上帝给摩西有这样的权柄啊，有这样的恩赐，哎，那么上帝就要摩西完全为上帝尽忠，完全为以色列全家尽忠。那么所以呢，在比如说如果我们给摩西定价值，那他的价值当然是很高了，那我们如果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基督徒，我们看不到他们，我们可能就把他这些人定的价值很低， 啊，所以这就是，但从人看是这样，就是啊，有些人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有些人呢啊，好像上帝很少用他，但是这并不表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这个永恒的价值有所不同，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永恒的价值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说啊，一个人若失去自己的生命或者失去自己的灵魂，赚取整个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一个人的生命超过这整个物质世界。那么这一个人不分他是啊什么以色列人外邦人啊，不分他是什么，在人看来什么老人啊孩子啊男人女人不看，这一个人就是按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他就有永恒的价值，他就有宝贵的价值啊。这一点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所以大家不要被一些就是很多人就是拿利未记二十七章大做文章为一些种族主义者所使用啊，我其实这完全是人自私骄傲的想法，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啊，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说，有刚才经文当中有特别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些人呢他的价值在人看来太低了啊，有些人价值看来太低，就是说就是好像没有价值，就是赎回他就没有意义。但这时候就是说，要圣经说要按许愿的人的力量估他的价，就是说没有人是没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有价值。那么这个人按什么价值呢？按他自己的力量，祭司啊要按他自己的力量，按他自己能够发挥出来，能够为神所使用多少定他的价值。所以这其实给我们也是一个警醒，有些人也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可以为上帝所使用的。那么在上帝的眼中没有这样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上帝所使用，所有的人都可以归荣耀给上帝啊，所以他都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借口来逃避自己的责任的话，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说到这里，就是我又想起那个尼克弟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就是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年轻小伙，他现在应该现在他是不是在住在美国哈，他生下来四肢都没有了他是生下来就是有残疾，严重残疾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哎，但他也可以为上帝大大的使用。我常常在想，如果 Nick 弟兄就是这个没有四肢的这个年轻人，他完全有借口，他完全有理由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被上帝所使用，我是没有办法可以归荣耀给上帝的人，他完全有这样的借口，但是他没有啊，他把他上帝给他的恩赐完全的发挥出来，结果他现在向全世界各个地方传福音，见证主的名，他现场就是听过他这种布道或者传福音的人数已经是几千万，甚至到今天可能都上亿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上帝所使用，有些人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有些人在人看来被上帝小小的使用，或者好像没有用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宝贵的价值，但每一个人不能逃避自己应该献上的，应该为神献上的，每个人没有这样的借口。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价值，我的赎价银太低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这时候呢，祭司就要按他的力量要定他的价，他还是有价值，他还是要把他的力量要发挥出来谈到许愿和然后呢又要赎回许愿之物，这里有一些永献之物是不可以赎回的，献给神永献之物是不可以赎回。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头身的这个洁净的牲畜永远献给神不可以赎回，然后 诚心所愿就是永远献给神啊。这里特别提到像十一奉献啊，是不可以赎回，如果要赎回要加上五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然后所有地里出产的这个十分之一都是归给神的啊。这里说的特别具体，就是比如说一些牲畜牛群羊群过去了之后，每隔十个要献给神，每隔十个要献给神，是这样。好，我们再从新约来看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从属灵的方面来思想，我们献上应该献上什么呢？那么在马太福音16:24-25，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24，于是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明显这里主耶稣是要求人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啊，完全来跟从。那么我们大家也可能都还记得，主耶稣说凡爱地上的一切啊，甚至爱自己的生命超过爱主耶稣的，也就是说你为了主耶稣，你这些你不愿意丢下或者不愿意献上，你这样的人啊，主耶稣说不配来跟从他。所以呢，从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会看见上帝喜悦人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然后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呢，在人看来好像丧掉他自己了，失去他自己了，因为他把自己完全归给神。但主耶稣说，凡丧掉生命的，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前面主耶稣说要舍己，要完全来跟从，或者把自己完全献给主。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在人看来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失去了他自己啊，丧掉了生命。但主耶稣说这样你必得着生命，必得到生命。那么在罗马书12，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要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12:1-2哈。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12:1-2，第一节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洁净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心意希望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啊，当作活祭献给神。然后呢，这一次我们要知道，当作活祭献给神就是永远是归于神的了，可以说就是一献永献了。你把自己献给神，那就是说我一生之久，包括我永远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都是归给神的啊。不像我们今天去在一个公司工作啊，我在这公司工作一段时间，我不喜欢我的老板，或者我不开心，我跳槽，我换一个工作，我换一个老板啊，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当然是无可厚非了啊。甚至就是哎呀，我在这个国家我不开心，我换一个国家，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我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这都非常可以，这都无可厚非，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人把自己献给神就不是这样了啊，人把自己献给神就不是这样，不是说啊，我今天啊，我特别感动啊，我心里特别有感觉啊，然后我就去受洗，然后我就说啊，我永远归给耶稣，耶稣是我的主。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心里好像又不感动了啊，我心里好像又没有感觉了啊，然后我又说啊，我不属于耶稣了啊，我不用去理会耶稣的心意啊，我按我的自己的心意行事 啊，那这不是把自己献上，这不是神说的要把自己献上。神说把自己献什么？当做活祭，当做一个祭献给神。那么使徒保罗就说啊，当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完全归于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就说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就好像已经失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了啊。使徒保罗说对于世界来说他就死掉了。那么但是呢，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真正的生命啊，就是他完全归给主耶稣。他不是说啊，我今天归给耶稣，我明天归给世界，不是这样的。所以把自己献当作活祭献给神呢，接下来就是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了啊，也就是不要再跟从这个世界了。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不要再去总是思想这个世界的心意，这个世界希望我怎样啊？这个世界我怎样的可以去取悦这个世界啊？去讨好这个世界啊，从而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收获更多的荣誉啊，收获更多的掌声，或者收获更多的回报啊，所以我总在想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把自己献给神的人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是想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这一次献上就是永远献上了。对，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许愿和后来还愿之后呢，又想把献给神的东西又赎回来，这时候可以用这个就是用加它的价值，加五分之一的价值啊，把它赎回来。其实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当时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圣经中提到这个拿西尔人啊，在民数记第六章拿西尔人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就非常渴望做拿西尔人，就是永远归给神的人啊，非常渴望做拿西尔人，然后永远归给神，然后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沾的这样，就是这一生永远为神所用，然后最好就是永远在这个教会当中，或者如果在旧约时代，那就在会幕当中永远服侍神，拿西尔人。当然了，显然就是会幕当中也没有也不会需要那么多的人来服侍啊，毕竟不是每一个拿西尔人都要做去做祭司。那么他怎样呢？那么他也可以就是来奉献啊，比如说就是所献之物，然后他可以去加五分之一，然后把它赎回来。这也是对会所对圣所的一个奉献。所以其实在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上帝让每一个人都要出去做宣教士啊，并不是说上帝让每一个人都要就是完全的来服侍神，或者靠着信心生活，并不是这样。但是呢，上帝让他的儿女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把自己献上，都可以让自己为神所用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就是完全的在教会工作或者怎样我才是把自己献上，并不是这样的啊。你也可以就是奉献，各种方式可以奉献归给神啊，这也是奉献。好，我们今天就思想利未记二十七章。利未记二十七章呢，谈到是向神许愿，然后呢还愿，然后呢又要把这个奉献给神的这些人啊，献上的也想把它赎回来啊，这是圣经对当年以色列人的一些神所定规的一些话。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呢，有哪一些思考呢？当然了，新约告诉我们把自己献给神 啊，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也谈到人的价值，我们特别也刚才也花很多时间来看到利未记二十七章，因为在利未记二十七章很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或者他自己的自私和骄傲，就是利用利未记二十七章啊，成为他种族主义的一个证据啊，成为他歧视的人啊，或者是把人这种区分或者分等级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们花很多很多时间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价值不同，并不是这样的。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所谓的高贵民族或者低贱民族。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是很伟大的民族，不是的。神说他是弱小的啊，他是弱小的。那么以色列人也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神的恩典单单的临到了他啊。那么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有宝贵的价值。所以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啊，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要强调每个人为上帝所使用的程度不一样啊，这就是神就是这样来造人的。不是每一个都是摩西，不是每一个都是大卫，不是每一个都是使徒啊，不是每一个都是保罗，不是这样。所以但是这里面有神的美意，所以上帝对每一个人所使用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大大的使用，有些人小小的使用，或者更不用，所以这就在人看来有不同的价值啊。但是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当中也看，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没有价值，那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我们仍然要竭力的为神所使用。所以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一点。所以然后我们从新约也看到，就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自己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当然今天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出去做宣教士啊，或者一定要去有一个神所谓的神职啊，这样的一个职位啊。当然如果是神呼召临到你，那当然是这样，那顺服神的呼召。那如果不是神特别的呼召，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都可以为神所使用，甚至可以为神大大的使用啊。好，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哈，等一下大家在分组讨论当中也可以一起来思想讨论。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人向神许愿以及后来偿还的例子啊。圣经中我刚才提到雅各就是这样哈，他曾经向神许愿，你如果保守我平安回家我就如何如何。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人向神许愿后来偿还，或者后来没有偿还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啊，带来一些怎样的思考。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利未记二十七章，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历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得这个以撒这个儿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哈，哎，但是神又让他献上，哎，这个给我们今天有怎样的启发和思考？哎，我们第三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思想就是那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她为主献上了啊，但她收获了什么呢？或者从人那里收获了什么，或者从神那里收获了什么，当时收获了什么，或者将来以后还会收获什么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和思考。好，我们现在请我们这个查经聚会的我们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